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29号，公元2015年4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自焚抗议再起，阿坝一藏人牺牲；中共二线官员再就西藏问题发表谬论；藏人行政中央推动年轻学生创业精神；时代周刊披露西藏玉树震后重建真相。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发表白皮书，大肆宣扬共产党带给西藏民主、幸福与繁荣之际，西藏境内发生了第138起自焚抗议中共的事件。阿坝县一名45岁的藏人男子于本月16号自焚牺牲。应北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一希，在向境内核实情况后，向本台介绍了这起自焚事件的详情。洛桑一希引述从境内获得的消息指出，自焚藏人名叫丹嘎，另有人称他为聂家。他于4月16号凌晨在自家院子中自焚，当场牺牲，稍后遗体被警方运走，而他的女婿等亲属被当局叫去问话。据介绍，丹嘎在自家院中摆放有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法像，以及亡妻与其他家人的照片，并供有净水与鲜花等，而几步之外就是他自焚的地点。丹嘎原为阿坝县安斗乡人，曾在安斗寺出家，还俗后入赘至阿坝县秋吉玛乡索日玛村。他身后留下7名子女，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7岁。丹嘎生前曾参加当地民众发起的立誓不内斗活动，而且获得过当地32所寺院共同颁发的团结奖。洛桑一希还介绍说，今天阿坝县城的藏人商店与饭店都以闭门停业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焚者的悼念，并向亡者家属进行了慰问，也有藏人前往寺院为丹嘎上香超度。自焚藏人丹嘎成为2009年至今已被确认的境内第138名自焚抗议中共的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在就最新的西藏白皮书内容接受官媒采访时，继续大肆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宣称要改善同中央的关系，达赖喇嘛必须停止发表终止转世的言论等。流亡藏人智库指出，此类观点只会成为藏中和谈的障碍。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继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名为《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后，已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继续通过官媒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无理诋毁攻击。曾代表中共官方同藏人进行过接触的朱维群在受访时抨击达赖喇嘛尊者破坏了双方接触商谈的基础，同时宣称达赖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国改善关系，至少要办几件事，争个好的表现。而他嘴中的表现则是停止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策划煽动暴力，停止制造自焚事件，停止在国际社会上串访，停止在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上散布否定中央最高决定权的言论。藏人行政中央智库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图登桑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尊者在2011年就明确指出， 转世是为了继续完成前世未能完成的宏愿，是否有下一世达赖喇嘛，完全看藏人们的决定。中共妄图干预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不过是重蹈加班禅闹剧。朱维群提出的这些所谓要求，只会成为藏中和谈的障碍。中共最新发布的白皮书内容，与朱维群等二线官员们近期发表的言论中，都特别围绕着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进行了不少歪曲阐释。而中共外交部也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宣称，达赖喇嘛的转世应当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制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针对白皮书内容，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曾形容说，都是一些前后矛盾、不负责任的观点。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则指出，白皮书内容清楚显示了中共在侵占统治西藏方面的紧张与不安，并呼吁中共与其发表此类白皮书，不如向国际权益团体及媒体取消入藏限制，让他们来做客观的报道，由世界人民来评断西藏问题的真相。而正在访美的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于近日向媒体强调，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只有尊者本人才能够决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曾对此回应说，让中共来决定达赖喇嘛的转世，好比让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来任命下一任罗马教皇一样荒诞至极，是对人类智慧的一大讽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面向流亡藏人学生们举办了一场介绍创业精神的培训活动。经济部长次仁顿珠在活动中强调，企业对流亡社区的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于昨天4月16号上午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面向该校400多名高年级学生举办了一场介绍创业知识的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作为培训会主讲人之一，在活动上向学生们强调了创业的重要之处。
藏布林苍马皮里卡桑 entrepreneurship 的 entrepreneur 定义也给当然了不列书中国语文那些你说改变
的切度。次仁顿珠指出，如今世界各国的企业家们都在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着非常大的贡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为了推动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鼓励学生们从现在起就开始充实相关知识与技能，为将来的创业打下基础。次仁顿珠还在活动中强调说，藏人行政中央方面为推动流亡藏人社区中以经济为主的整体发展，而希望培养出藏人自己的商业人才与创业者。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是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专为培养及提升流亡藏人青年们的创业能力而于2012年建立，此次流亡社区首届面向青年学生开创的创业培训活动就是由这一项目组主办。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时代周刊》近日刊登文章，就西藏玉树震后重建五年至今，中共的宣传与当地真实状况、灾民的心声进行了分析报道。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于本月14日刊登了一篇驻北京记者哈米利·拉哈拉撰写的文章，记者根据对玉树地震灾民的采访，而对中共当局的所谓重建对灾区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披露。五年前被中共划分为玉树州西藏康区 结古多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数千人遇难。受灾最为严重的结古镇成了一片废墟，因为各种因素，当局没能及时进行抗震救灾。文章采访了当地一名藏人僧侣，了解中共政府曾承诺重建灾区。官媒也报道了花费70亿美元来重建的新闻，而经过重建后，结古镇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各种提倡爱国的标语，如谢谢解放军、开发活动、促进民族团结等等。然而实际上，中共的重建给当地灾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重建反而给上千汉人带来了一民致富的条件和空间。重建中的资源急救都不是没有目的和条件的。文章表示，虽然中共重建灾区人民的家园，但完全由中共自己的意愿和计划修建。在这五年里，中共以重建艺术街谷为借口，大规模没收当地藏人灾民的土地，驱逐大家离开自己的房屋。政府的重建以中国餐厅、酒店、卡拉 OK 等为主，在吸引大批汉人移民的同时，给了中共控制当地藏人的借口和名义。文章最后指出，受访的藏人僧侣不愿公布自己的姓名及相片，以免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但最后，由于西藏军队缺乏援军以及兵力悬殊而败。1701年，清军侵占达建卢，从此满清开始了入侵西藏。有关张先生提到的1718年清军入藏，1720年所谓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派遣钦差大臣等等，是满清侵占西藏之策略的一部分。1728年，满清趁西藏内部冲突，入侵西藏，占领西藏康区东部理塘、巴塘和德钦等地。至于张先生所说的乾隆皇帝震怒，但最后承认不敢草率，并非满清政府意愿，而是迫于无奈。一个时时刻刻想吞并邻国的政权，如有机会，当然想尽早侵占。可惜历史不一定总是为入侵者提供机会。在西藏历史上，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而且一直延续至2011年。张先生把第七世达赖喇嘛亲自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说成是此即达赖喇嘛亲政的由来，亲政两字特意加黑色，不知其想说明什么。还有张先生对满清加大干涉西藏事务期间的两个重要文件非常看重，这也是中国官方视如珍宝的文件，1751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13条》和1793年的《藏内善后章程29条》。我们首先看所谓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13条》，张先生归纳了主要内容：噶伦办理地方事务，代本管理兵马，防范卡役，各四责成。噶伦代本应请颁给诏书。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